杨雄和石秀离开李家庄，一直赶奔水泊梁山。一看呢，树丛之中，大道旁边挂着酒旗，有一家店房，还有饭馆，两个人迈步进去了。刚坐下，过来一个人，石秀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认出来了，锦豹子杨林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，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，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，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。杨林、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，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，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。正在谈话之时，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，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。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呢？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，干脆回梁山复命吧。又回到印马川，见着大寨主铁面苦目裴宣，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，三寨主玉翻干，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。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，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喽兵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。宋江一听，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，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，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，壮大了梁山的声势，焉有不高兴之理？和天王晁盖、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队迎接，把铁面孔目哥仨接到大厅，设酒款待。打那之后，他们就在梁山入了伙了，而且每个人都给安排了好差事。铁面孔目裴宣原来在衙门待了多少年吧，对执法那非常内行，不然的话怎么叫铁面孔目呢？这个人公正无私，因此晁盖当众任命，让裴宣执掌水泊梁山的大法，执掌军纪。你看兵不斩将不齐呀、啊！现在梁山上万人，没有一部大法约束着，那不就乱了套了吗？让裴宣执掌，让火眼酸泥邓飞跟林冲在一起操练梁山的军队，让玉翻干留在大厅上忙里忙外，锦豹子杨林派到西边开了个酒馆，表面上是掌柜的石质跟汉帝忽律朱贵是一个性质的，专门在这接纳四方豪杰，作为梁山派驻这里的眼线。现在杨林呢就在这负责。听说石秀也是梁山的人，最近这些日子就能来，但哪天来不知道。昨天晚上杨林还惦记这事儿，还没想到今儿个杨林来了，而且把杨雄还领来了。熟人见面非常高兴的，紧抱着杨林拉住石秀的手，宋头领、朝头领都问及到你的身上了，说怎么还没来呢？没想到今天你到了，我马上派人通知各位头领。石秀说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面见各位头领我要说呀，我们还有个人叫石谦，被朱家庄的人给拿去了，现在凶多吉少啊。好，见着各位头领再说，你们先安下心来款待他们吃饭，当天是进不了山寨了，让他们俩人住在店房。第二天早晨，警报的杨林到了分水亭上设起一支响宴，时间不长， 在芦苇之中出来五鬼闹昏舟三只小船，又叫蜡笔村，这种船还快。接着石秀杨雄赶奔大批，这两个人初次到梁山呢，一看好嘛，水不梁山方圆八百里，是波浪滔天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金沙江72道岔港，水面忽宽忽窄，说宽跟汪洋大海相似，说窄仅能同一只小船通过，左拐右拐好像进了八卦阵，没人领着想进来，哪儿都没有。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船只靠岸，再看梁山上是3道碗子城，往城墙三道，有重兵把守。哥俩一看心里这高兴啊，没想到山东的水泊梁山如此威武，固若金汤啊，朝廷我看连点折腾也没有啊，上这来入伙就算对了。等来到头道碗子城，赛仁贵的郭盛、小温侯吕方奉命在这迎接。到2道碗子城，梅哲兰、穆弘、小哲兰、穆顺在此迎接。到3道碗子城，混江龙李俊、劈了火秦明在此迎接，一直把他们让进中平大厅。宋江、晁盖、吴用等人在厅堂台阶下恭候。相见之后，紧抱了杨林一给介绍，戴宗从人群之中也出来了，也把详细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这哥俩是以功到地，撩衣服打算磕头。晁盖和宋江赶紧用手相搀，二位英雄免礼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欢迎二位到梁山入伙。哎呀，我们到梁山来的心愿是梦寐以求啊，今天见着各位头领，我们这辈子算没白活。拉着手到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哥俩往左右一看，呵，摆着好几溜椅子，坐着各位头领。宋江挨个啪啪啪啪一给介绍，都是当今的名流武林的高手啊。哥俩可开了眼了，然后晁盖传令设宴接风。杨雄和石秀仔细看，就这帮头领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就像多年没见着的老朋友相似，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。戴宗、杨林都在这陪着，可吃完了饭了，宋江就得问二位啊，你们怎么才来？石秀一捅杨雄，那意思你快说吧。杨雄啊，根本就吃不下饭去，心如火烧，就盼望宋江问他。宋江一问，杨雄赶紧站起来：“宋头领，各位好汉，各位头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。”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本来我们到梁山来是3个人，还有一位英雄叫古上早时迁。哦，他现在何处？他来不了了，让祝家庄的人给拿住了，凶多吉少，恐怕性命都难保啊。这是为什么？大家都问。杨雄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怎么误走祝家店，怎么吃饭，事先不拘小节，怎么偷的鸡，怎么打的火器，怎么火烧的祝家店，后来闹翻了，以致事先怎么被人家拿住的。哥俩又见着鬼脸子杜兴，杜兴够意思， 把他们让到李家庄，蒲天彪、李英怎样两次派人前去要人，怎样被驳了面子，李英恼羞成怒，怎样攻打朱家庄，后来怎样受的伤，把这经过原原本本全说了。最后恳请梁山头领速派救兵到祝家庄去救石谦。这杨雄啊，嘴挺溜，说的清清楚楚，大伙静静的听着，有的凝眉，有的瞪眼，有的摇头叹息。突然之间，天王晁盖的脸沉下来，把朱文成一拍，别说了，来来，把杨雄、石秀推到外边斩，杀了。把杨雄吓得一缩脖，杨雄心说：“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怎么犯了死罪了？我这天王晁盖这什么意思？”刀斧手抱着鬼头刀，拿着绳子进了大厅了，刚要伸手，宋江也是一愣，哎，宋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扭回身问晁盖：“大哥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哎呀，贤弟呀，方才你没听杨雄说吗？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最可恨的就这石谦，恶习不改，没事跑到住家店偷鸡去。他要不偷鸡，能出这些事儿吗？”实乃罪魁祸首，死有余辜。这种人救他不救他有什么用？另外，兄弟你再看看，凡是到我们梁山入伙之人，都做的是轰轰烈烈的事情。不管哪位弟兄，没给梁山丢过人呢，只能给咱们山寨增加光彩。你看看他们仨，叫人打得像落汤鸡一样，实在是不吉祥啊！这种人我们要他做甚？因此要把他们杀了。啊！大伙一听是为这个，宋江乐了：“大哥息怒，您听我说说啊。是，要说石谦这个人是不怎么样，的确恶习不改，无事生非。”但是哥哥请想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他既然一心一意投奔我们梁山，我们就应该欢迎。如果说我们把石秀和杨雄给杀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堵塞了贤路。另外呢，这祸是石谦惹的，跟杨雄、石秀毫无瓜葛。您说您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他们哥俩也一块给杀了，岂不叫江湖上笑话咱们？大哥，您火消一消啊！我看这样，该救人，咱们还得救人，把石谦救到梁山来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属于咱们梁山的人了。他身上有恶习，可以铸剑叫他改，实在不改，按我们的大法处置也不为迟晚。人有错，你总得有个改的机会吧。大哥，你看我说的如何呀？吴用也过来了。大哥，宋大哥所说一点不假呀，您脾气太暴了，这件事跟杨雄、石秀二位毫无关系，你哪能一个锅轮马勺呢？哎，大哥，饶了他们二位吧。好吧，方才也怪我脾气太暴了，算了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刀斧手退出去了，杨雄、石秀啊，汗流如注，噼啪啪啪汗珠子往前直滚，两个人才长出了一口气， 心说多悬，刚加入梁山，好些没把脑袋混搬家了，这晁盖可厉害的。正在这时，宋江过来，二位啊，千万别计较啊！你想想，那么大的水泊梁山，上万名弟兄，不约束不行啊！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。不是我们晁头领对待你们俩严厉，对待我们也同时一样。哪个违反了规矩是定斩不饶，按大法治罪。时间长了你们就清楚了啊！希望二位千万不要介意啊！不敢不敢，我们算知道梁山的规矩了，往后一定谨守规矩也就是了。好，那就对了。晁盖也乐了，二位贤弟，我是个粗人，说话对与不对你们可千万别记在心里，哪能哪能呢。哎，这场风波过去了，和宋江问晁盖，大哥，时迁的事你看怎么办？兄弟你说呢？我说应该赶紧派兵去救，不单是救时迁，而且这祝家庄是非打不可呀。您没听说吗？这祝家庄是朝廷的人，分明是官府的走狗，每日演练人马，说什么三庄联合对付咱们水泊梁山，咱不打他，他得打咱，因此这是一大隐患。难道我们坐以待毙不成？与其那样，不如主动出击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？
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么你看，谁领兵去合适？
宋江一笑：“大哥，小弟不才，愿提重兵攻打祝家庄，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”也是水泊梁山最主要的一件大事。晁盖有点舍不得，那意思还用得着你亲自领兵去吗？宋江说不然呢，从二位弟兄介绍来看，那祝家庄非比寻常，恐怕带人少了，我要不领着去，这事儿还不好办。吴用说对，既然我宋大哥愿去一趟就去一趟吧。后来决定晁盖守都，吴用辅佐，主力部队不动，抽调了6000步兵1000马队，又抽出24名能打的头领，豹子头林冲、劈落火秦明、镇三山黄信、小李广华荣、火眼狻猊邓飞等等众人全跟着去。同时呢，还叫杨雄、石秀引路，因为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。头一天接待石秀杨雄，第二天军队就开下水泊梁山，浩浩荡荡赶奔祝家庄。一路之上，宋江传下令箭，沿路所过的地方秋毫无犯，哪个不守梁山的规矩，骚扰百姓、调戏妇女、抢夺财物者，杀无赦。只有这样的义军，老百姓才最欢迎。所以沿路之上，老百姓一看梁山的人，无不夹道迎接呀，主动送吃的，给军队送水。 路上无话，单说这一天离这祝家庄不远了。宋江传令，离祝家庄五里安营下寨。咱没说吗，祝家庄正门的前边是一片开阔地，驻扎几万人都不成问题，何况宋江来了才几千人。安营下寨，挖战壕，埋鹿角，设辕门，中军打仗全都准备好了。等众人饱餐战饭已毕，宋江邀集各位头领到中军帐议事，商量怎样攻打祝家庄。黑旋风李逵平嗷一嗓子蹦出来了，大哥，飞哥是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商议的？哥哥如果相信兄弟我，给我一哨人马，我现在就踏平他祝家庄，把这些王八蛋日的全都斩尽诛绝，把古上早史前揪出来。宋江一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住口！李逵，你还懂不懂点规矩？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。兵书云，绝不能轻敌呀、啊，轻敌必败。你懂得什么？还不跟我推聊下去？
好吧，听你的。叫咱咋地咱咋地吧。
李逵退在一旁，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铜帮铁笔固若金汤啊，光装兵就一两万，而且三庄联合，现在虽然跟李家庄闹得不睦，那真打击了，李应究竟向着哪头还很难说，就不算李英，还有扈家庄，扈家庄也有五六千人马呀。听说扈家庄有个女子叫一丈青扈三娘，胯下宝马，掌中一对日月双刀，那是女中的魁首，那要跟扈家庄连上手，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失利，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。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，宋江决定派警报的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，敢问祝家庄。